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7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听到传闻向内找，归正自己才是真修。前些天本地传说，据公安内部人讲，假同修被跟踪，而且说如何如何已经记录在案，一些同修可能从安全着想传给其他同修，望注意安全，我也在其中。有同修上网登出了这一消息，当时我并没有过多的想，只是发正念在清除邪恶的迫害。可是后有同修核实消息传得有误，有的又在同修中纠正这个消息，不是这么回事，是那么回事，有的在埋怨是谁传错了，有的在解释。我作为大多数的旁观者的一员，根本没有想这事和自己有多大的关系，而且还觉得这些人怎么现在事中说事，怎么不跳出来看自己呢？哪有偶然的事啊。后来听说有的同修真的注意起来了，不和同修联系了，甚至收拾收拾真相资料也不做了。当我静下心来想这件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时，才发现自己的问题，而且很震惊。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我们整体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搅在其中？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为什么不马上找自己修炼中的问题？为什么不能马上认识到自己修炼的不足，而及时在法中归正自己，还去传给其他同修？公安说的话能算数吗？这不被带动了吗？马上找到自己而不是别人的不足，及时归正自己，发正念清理干扰，才能立竿见影。只发正念清除外在的干扰，而传闻却是大法弟子自己内在的心念和行为招来的。不归正自己，也就是只想改变外在而不想改变自己，那么迫害能被彻底清除吗？不能。通过静心学法向内找，头脑清晰了许多，找到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清除了承认邪恶迫害的变异观念，就怎样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有了新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师父在正法中根本就没安排这场迫害，是不承认的。我们大法弟子也知道不承认，可是迫害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邪恶的迫害还能得逞？我们也都知道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什么心呢？怕心，怕自己，怕同修被迫害的心。担心，担心会出什么事，自己会不会受到牵连，他们会不会找上门来抄家，心里不踏实。疑心，疑心邪恶又要搞什么，是不是又要有什么行动，自己做的事是否被发现了，是不是有人把我说出来了，被他们跟踪了，被监视了等等。只想逃避迫害，却不找，是因为自己有什么不符合法理的心念和言行才招来迫害。常人之心才是促成邪恶迫害的根本原因，这些心是为私为我的。有了这些心，邪恶就隐藏在各种人心观念执着中，从而使我们被世间的假象所迷惑，看重邪恶的迫害，一有风吹草动就被带动。我看到这种现象不是个别人存在，而是在我们整体上普遍存在的，只是多少程度不同。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不安全因素，是必须修去的人心，要排斥它，发正念清除它。我觉得不管听到什么传闻和消息，就在自己的一丝一念中下功夫，遇到问题用法去衡量，想师父要我们怎么做，不想邪恶要怎么样我，不是邪恶想如何就能如何的，邪恶所为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在这样向内找的前提下发正念效果才好。因为不修自己，只想改变外在，不是真正的正念，而随时向内找归正自己， 同时清除外在强加的干扰，这才是正念正行。这些年还有一些在迫害中从邪恶那里接受的观念，对迫害不正确的认识也必须尽快放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大法弟子修炼没有罪是合法的，不应该遭受迫害。自己在家里学法练功没有罪是合法的，集体学法同修互相交流没有罪是合法的，成立小资料点编辑打印真相资料没有罪是合法的，讲真相发酒瓶没有罪是合法的，家里有大法书真相资料机器设备没有罪是合法的，做这些事不应该受到迫害的，这些不是邪恶迫害我们的罪证。那些公安局、派出所、居委会单位的领导以及邪党的一切组织是管人的，不是管我们修炼的，不是我们修炼中的领导。不要有意无意把自己放在被领导的位置，被迫害的弱者位置，表面感觉不怕，或者好多事我们也能够做得很好，正念面对他们，可在潜意识中，在深层有没有认可他们的东西，清除掉一做这些事就与迫害联系起来的变异观念。你讲真相我就可以迫害你，这是邪恶集团的逻辑，是歪理邪说，大法弟子不应该认可。有时我们心里明白，脑子里可能还会冒出不好的念头，它暴露出来了，我们抓住它，分清它不是真正的自己，不随着它走，清除它，能把握好自己就没问题。特别要警惕修炼中没做好时，哪方面有漏时，最容易接受邪恶的迫害。当然不会明明白白的接受，是那时心里没底，怕被迫害，怕钻空子，或出现情绪低沉、沮丧、失去信心、自保等，这些都是符合邪恶的。你做得好与不好倒不算什么，因为你在修，做不好找自己的原因，以后做好就是了。关键是没做好又陷在人的执着中，用人心思考问题，不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不坚信师父，师父怎么能管呢？师父在清醒这篇经文中讲到，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我们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不管听到什么传闻、消息和矛盾，都及时各自找自己的不足，修正我们的一丝一念，清除变异观念，同时发正念，清除外在的已经形成的干扰因素，这样我们才能真的走师父安排的路，才是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如何向师尊交这最后的考卷呢？看了明慧周刊374期上的文章，珍惜自己之后很有感想。同修在文章的开头写道，正法真的是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圆满前的考试可能早已开始，真的到了选择佛和人的紧要时刻，还不够精进的同修，你们打算如何对待呢？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警醒，还是不急不忙地把宝贵的时间都消磨在常人生活中的话，那最后只能是交一份不及格的试卷。一个月前，我做了个梦，梦到好多好多人在一个地方考试，我坐在考场上做考卷，做到判断题的时候，一个都不会，眼看考试时间就要完了，还是做不出来。情急之下，问前面座位上的一个人，你会不会？他说，我也是蒙出来的，要么都打对勾，要么都打叉叉，可能总有个对的，我想也是个办法，于是就给判断题都打了对勾，考卷算是蒙完了，可自己心里总是不踏实。醒来后，我知道是师尊在点化，让我明白时间不多了，圆满前的考试快结束了，可我还是不太精进。考试卷上的题为什么不会答？是因为平时学习不好。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平时不认真学法，三件事做得不好，最后也不会有个完美的大圆满。到正法结束的那一天，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师尊？大圆满的考卷答得如何，就看我们在住师正法中做得如何。在正法修炼中，
有时由于对师尊的讲法不能坚持天天学，没有法的指导就会做错事，但是错了不可怕，怕的是认识不到错，不能堂堂正正地归正自己。有时遇到一些事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但我觉得只要以法为师，心中无我，就能做一个无尘无垢的护法神。前几天我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同修好长时间没见过面了，去年见了一面，见他面色难看有病状，我给他发正念，其他同修也为他发正念，清理他的空间场。他和我约定半个月来我家共同学一次法，可是总不见他来，我也找不见他家，就电话问其他同修，才知道他病得更重了，不能吃饭，吃了就吐，情况很不好。有三个同修去他家给他发正念，也不见起色。我问了地址就去看他，第一眼看见他时真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面容难看，原来高高大大的一个人坐在那里瘦得成了一团团。他家里的人看他的状况一天比一天重，要他吃药他不吃，说是师父在考验他，因此家人十分反感。交谈中问我，你们师父是不是真的不让人吃药？我说我们师父没有说不让人吃药，我们师父讲的是法理，讲的是修炼与吃药的关系。他家人说他现在一口饭也吃不进去，连奶都不能喝，喝了都要吐出来，真没办法。因为这件事他与家人各持己见，关系很僵，他也没有耐心地讲真相，只是怨家人不理解自己，内心十分苦恼，解脱不了自己。后来他告诉我，他认真地向内找了找病业为什么步步恶化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曾经有那么一念要放弃生命，由于和家人的矛盾解不开，在家里没有修炼的空间，他想离开人世到另外的空间去修吧。可能就是这错误的一念，邪恶就抓住不放，就要夺去他的生命。尽管在病业中他也坚持学法练功，说自己相信师父，但他自己已经选择了放弃生命，正念不强，那么师父就无法管他，这就是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所以他的病态持续了一年，不但不好，还越来越重。他说自己知道生命走到尽头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如果正念强，师父与护法神什么都可为你们做，当我们正念不强时，那又能怎么办呢？最后希望有病业的同修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肉身，不好的一丝一念都不能有。修炼中哪怕遇到再不顺心的事，遇到多大的矛盾，都要按师尊说的去做，向内找自己，正念正行。要知道现在出现的病业并不是师尊考验你，那都是因为我们不精进招来的磨难，是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自从去年以来，我原来所在单位和周边农村的同修有七个人住过医院，有的病情长时间拖延，有的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这些事情直接导致了他们家人对大法的不正确看法，同时也影响了救度世人。几天来我和一些同修切磋过我们这里的这种不正确状态，是因为我们这里同修整体状态不好，三件事特别是救度众生做得不好。我也通过去看望病业中的同修，在与他们的交流中了解了一些情况。在病业的磨难中，这些同修自己也向内找过，其他同修也没少为他们发正念，但见效甚微。为什么呢？根据了解的情况总结起来有几条。一、学法不能天天坚持，甚至是多日不学。二、发正念不坚持不重视，病来了就多发，好了就少发或不发。三、讲真相救度众生做得不好，有的同修为了安全从没走出来过，有的做也是完成任务似的。四、人的观念多，有的同修平时一不舒服就吃药，其实就是不信师不信法，不像个修炼人。五、人情重家务多，有的同修把家务缠身当成了修炼状态，因为做家务而没时间学法练功。六、有的是为了赚钱去打工而几乎放弃了修炼大法。总的来说就是没有珍惜修炼的机缘。用珍惜自己一文同修的话说，就是被常人的事所迷所缠，或喜或忧而不能自拔。由于心不正而招来了邪恶的迫害， 在被迫害中又正念不强不精进，我们如何对得起苦心救度我们的师尊？我们如何向师尊交这最后的考卷呢？大家都应该慎重而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锦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莫让期盼结束的心障碍自己正实法的路。前几天遇一同修，在一起切磋很长时间，有所感悟，更有十年来对法的迷惑误解的心结突然间解开后升华的感受，写出来和同修切磋，不要让自己的人心再被邪恶钻空子。和同修交谈中，同修突然问我，师父在什么讲法中说，我问问大家，救度众生再有十年，你们还干不干？同修的言外之意就是，师父讲的十年时间快到了，正法也快结束了。当时我感到同修的话有盼正法结束的心，就对他说，千万注意，不能有求结束的心，这是有漏，会被邪恶钻空子。他也悟到了这个思想念头不对。当时我想起了师父的一段讲法，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想起师尊的这段讲法的同时，我的心突然一震，立感心胸无限开阔，又无比的亮堂。其实这种比喻并不恰当，当时的心态感受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文字来表达和比喻的，因为师尊的讲法一下子解开了我心中另外一个十年来一直困扰我对师尊讲法的迷惑的心结。师尊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我想有这么多人在修炼，都在做好人，谁也不能把这上亿的人推向政府的对立面，这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但是有一点，我们自己无论怎么做，我们自己都应该走正我们自己的路。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时，我就用人心去衡量法，为什么迫害还是发生了，其实就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而且这种坏念头在心中困扰了我十年。现在我才悟到，我几次被迫害，最后一次被判三年劳教，中间还走过一年多的弯路，唯心向邪恶妥协，这一切都与此心有直接关系，当然还有其他人心和不在法上的因素促成的。如果不是师尊用大法解开了我心结，再发展下去将是多么可怕。其实迫害为什么会发生，我应该问自己，我自己的路走没走正，带着那么强的人的观念，那么强的人心去衡量法，又带着那么多的人心的执着不放，邪恶能不迫害吗？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路没走正，人心多，邪恶才有借口迫害我们。现在想来，仍有许多心没放干净，如在和常人接触中经常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仇恨的心、报复心、欢喜心、执着于钱的心、证实自我的心、怕心等等，这都是我在今后的修炼中必须修去的东西。同修为什么问我，回家后我静心查找自己，同修的话就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这颗盼正法结束的心。以前我学习北美巡回讲法时，看到师尊的这段讲法，当然不会再有十年了，也不允许有那么长时间，他们寿命也没那么多时间时，总是用人心揣测正法结束的时间。后来认识到了这颗强烈的盼结束的心之后，就经常否定它，排斥它，去掉它，它不是我。虽然这样，这颗心也没去干净。这件事点化我，必须把此心去掉，同时又解开了困扰我十年来对法迷惑的心结。最近看到网上报道的各地声援5000万退出邪党组织的活动，我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呢？5000万人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概念啊？按比例只占中国人数的约1/30，离师尊讲法中说的我们能救下中国人一半的数字相差多远呢？想到此，我觉得过去盼结束的心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觉得自己应该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世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除不拘小节的观念。师父在早期讲法中就慈悲教导我们，大法修炼要怀大志而拘小节，精进要指圣者。正法到今天，诸多同修都能遵循师尊的教诲，融于法中，精进实修，稳健地在修炼路上不断地向前迈进。几天前，我在路上遇到一位老同修，也是本地的一位协调人，在路旁的休闲椅上坐下后，正想就修炼和正实法的一些事项做些必要的交流，还未等开口，同修的手机响了起来，接电话一听，是对公司业务的一些咨询。同修给予认真详尽的答复，通话结束后，只见他及时取下手机的电池，准备与我交流。目睹眼前同修这个自然的举止，我这才想起我的手机还开着机，于是如同修所做，我也拿出手机取出了电池。同修无言的举动带给我不少启示，看得出同修对手机的安全使用在各个环节中一直是在用心把握的。其实在这一点上，明慧从技术及安全等各方面早就有过多次提醒，几年来我们同修为此有过多少教训了。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手机安全使用方面，绝不是什么可以忽略无视的细节问题，而是事关同修安全，事关我们正实法的路能否走正的大事。我在未走入修炼之前，在常人中属于那种性格较为豁达而粗疏的人，做人做事常常是不拘小节，这在一般人看来也许并无大碍，或许有不少人内心对此还很认同。最初我自己也不太往心里去，不太在乎这些，如自己各方面条件虽说还可以，但穿着有时过于随便，甚至衣着还不够整洁等。而在以后的实际修炼和正实法中，尤其是在向世人讲真相时，让我切身感受了自身的做派和言行对世人能否听信真相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经过与同修虚心交流，我才去除了自身长久养成的这种不好的观念。师父的讲法就是我们修炼的指南，尤其在接连看了几遍享誉海外的神韵晚会后，对此更是感触颇深。神韵的每场盛大演出，每个精心编排的精彩节目，不只是蕴藏着博大精深的内涵，从幕景的绘制到演员的服饰，都是无与伦比的精美。在对神韵晚会的众多反馈中，我们不时看到世人对演员那华美高雅服装的由衷赞叹，这让我体悟到今天我们讲真相救众生所做是宇宙中最神圣的事，那么相应的与之相关的一切自然也应该用心地做得更好更完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顾自身条件执着追求什么服饰，而是说我们应该时刻正视自己的言行举止，衣着上也应该尽量保持整洁和得体，不失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貌。在制作和发放真相资料上，我这种做事不拘小节的观念也有时显露。记得有一次因为电脑突然出现故障，可有些资料还需尽快赶做出来，自己着急地摆弄了半天也没有整理好，只好约请一位更懂技术的同修前来帮忙。同修到来后很快找出了原因，将故障排除了。我们又借此交流了一会儿，同修对我说，刚才我来时看到你家门口附近散落着一些垃圾杂物，事虽小但咱得多为别人想想，注意各方面的影响才好。听同修一说，我赶忙出门一看，果然是这样，于是我立即将其清扫干净了，整个楼道显得清洁而有序了。同修走后，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些，想来自己内心深处还是存在着不拘小节得过且过的私心。刚开始做资料时，一些废弃的耗材边角料光盘的外包装等没做任何的处理，就随意丢弃在附近的道场随人捡拾。发放真相光盘时，有时没加用自封袋包装就发出去了，致使有的光盘因滑脱污损而白白的浪费。更严重的是，有一次我去银行办理某项业务，随身带了几份真相小册子，不料把身份证与资料一并装入了同一个口袋中， 发资料时差点把身份证一同发出去。同修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有同修把口袋里的纸币连同资料一块发出去了，是执着心就要及时学法归正自己。自此在做资料时，无论是刻录光盘还是印制真相传单等，我都用心制作，从耗材的精心选用到后期制作完毕后耗材的处理，我都认真把好每个环节，操作有序，不留遗缺，力求不出现什么疏漏，一切都做得干净利索。每次带资料时，我都事先把一带的其他物品取出整理干净，查对好每份资料后，再把各资料装进口袋中，便于随时随地的发放。正实法需要我们整体相互配合，也需要我们更加理智和智慧。诸如在正实法的各个环节中所遇到的这些细节问题，表面看来似乎不太重要，但它却与我们的修炼、我们的整体、与我们讲真相救人都是息息相关的。一件事只要与正法有关、与修炼有关、与我们大法的整体有关，就不能视为小事，我们都要做好，不出现任何疏漏和缺憾。事实上，这与我们堂堂正正的修炼、堂堂正正的正实法并无冲突和矛盾，而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是在圆融和丰富它。就像一架非常精密的仪器设备，其相互关联的再微小的一个元件，我们也不能有所疏忽或随意取舍，觉得它可有可无，因为它是保持仪器能否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抱怨既伤人又害己。在常人中，一遇到矛盾和问题，人首先是抱怨，责怪别人，找别人的责任，而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找自己哪做错了。在修炼中，很多同修也存在这些常人思路和做法的问题，一遇到矛盾首先沮丧，再就是埋怨别人如何如何，更有甚者怨气恶言一起上。抱怨不仅是人心执着心，还是一种强烈的、很常见的又不易察觉的向外找不向内修的表现。让我们看抱怨的结果。伤人。一，对常人的抱怨会导致不能正实法，影响大法形象，又容易直接伤害对方。我是一个同修，在非法抓到洗脑班期间，她丈夫把大法书和资料全部销毁了。她回来后很不理智，怨恨有加，导致她经常和丈夫闹矛盾，脾气很大，家务活很少干，她丈夫见谁和谁诉苦。我知道后和她交流，她说谁叫她回我的书了，我说你修自己呀，她说她也修。其实她丈夫只是看过书，后来不修了。这以后多少同修对他劝说未果，结果他在协党奥运前和同一公司的同修一起被绑架，其他四同修经过营救平安回家，只有他被劳教一年半。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是嘴上说的，也不是在发正念时念念就行了，而是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符合法才行。因为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师父安排的，一条是旧势力安排的，没有中间路可走，稍一偏就歪到旧势力的路上了。我们不怕有执着，我们有师在，有法在，我们对照去修，认识到了去掉就行。这种情况旧势力不敢钻空子，可是长时间该去的执着不去，我认为就是在走旧势力的路了，就危险了。在有抱怨情绪中很难有正念可言，往往被情绪带动着做一些不符合法的事。我婆婆对我修炼有干扰，也曾挑拨过我丈夫离婚，因此我很怨恨她，由此也看不上她的所作所为。虽然表面上我对她很好，别人都说我孝顺，但我经常和妯娌一起说她坏话，明知不对控制不住，而她对我还行，可是有时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直到我把怨恨心修去，一切才平和。前些天中午我陪他看了神韵晚会光盘，本来习惯午睡的他坚持看完了，还说真好，再没有像以前那样说反感的话了。除了他自己的因素外， 这也是我修不修自己带来的差别。二，对同修抱怨时，往往对方同修确实存在一些表面问题，而我们的抱怨等于用自己的不善甚至是恶强加了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结果表现为你越抱怨问题越解决不了，还造成矛盾与隔阂，正好中了旧势力的圈套。例如，我是一老年同修甲，本是修炼后才延续来的生命，已退休又有工资，却仍在打工，而且没有节假日，很忙很累，几次出现病危状态。我知道后劝他不要再上班，可一说他就恼了，说我干扰他修炼。我又找其他同修去劝说，他每次都有不同的借口搪塞，后来才得知他主要是为了躲避居委会的骚扰，但又掩盖不承认有怕心，这样一来几乎所有周围的同修都对他有了看法，而他仍旧沿着原路走，没有回头的意思。更为严重的是，他开始慢慢远离大家，和周围同修形成了很大隔阂，修炼状态可想而知了。回首去看，感觉是大家的抱怨把他向外推了一把。害己，因为抱怨本身就是向外找，是一种强烈的执着心，往往在抱怨的时候自己容易脾气暴躁，即便不发脾气心中也很难平静，这时就是作为常人也是不理智的，不清醒的，自然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作为修炼人，此时也就没了智慧，助长人心和恶念，越想越气，那种不好的物质也被加强了。我经历过一件事，在一个正实法的项目中，和我一起合作的一个同修总忘事，开始我还耐心给予指出，可是时间长了就心里不平了，其实这时是在去我急躁爱着急的心，可我不悟，总是怨对方毛病不改。有一次在做项目时又遇到他忘事，我虽然感觉心里并不是很急躁，但就因为抱怨的心没去，造成自己脑中一片空白，差点忘了通知同修帮忙发正念的事。如果长此下去，必会影响这个项目的进程，回想时不禁一身冷汗。其实抱怨从根本上讲就是心的容量不够，常人叫心胸狭窄，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不能跳出自我的框框，恶念未去干净，那么宽容也好，包容也好，跳出自我观念看问题也好，那是一种境界，是修出来的。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所以作为一个生命来讲，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所表现出来宽容，是因为基点就是为他的。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这就是在去思，就能去掉我，你们修好的那部分保证是刚才我说的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在你们这边看来，你们遇到问题时能够找自己的原因，多为别人想想，修自己向内去找，少看别人的不好，试试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其实你们就在精进之中了。所以我理解，总是抱怨别人的根是未思的，既然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那就让我们彻底扔掉这个根上的执着吧。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请律师的同修们。近期因营救同修一事与律师们接触，发现其中有的人还需要深入的了解真相， 毕竟过程中就读士人包括律师是主要的。根据发现的问题提醒同修们注意，一，有些同修跟律师讲真相时没有讲大法的美好，使律师对大法产生正念，而是讲得过高，讲三退也带着争斗心，使律师认为我们劝三退的目的只是把中共搞垮，再参与政治。大部分律师都知道信仰自由合法，镇压大法没有法律依据，但是有的律师内心并不认同大法，所以同修们在接触过程中不要忽视了对律师们的救度，一定要耐心，做得细致深入一些，真正能救了他们。我们不只是为了打官司做事，顺便简单讲一讲真相，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在过程中救人，这样基点才纯正无漏。二，不要完全依赖常人律师，大法弟子是主角，律师只是配合我们营救，而不是我们配合律师。虽然大家都知道不能指望常人，但是一做起来就忘了。如律师的辩护词，最好有懂专业的同修代表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属们审稿修改，使其符合大法的要求。有地区有这样的条件，而家属同修却完全指望律师，完全让常人律师主导辩护的原则与方向，导致辩护时不同程度的默认邪恶安排，甚至给非法关押的同修施加压力和误导。同修们在营救过程中一定要把做事的基点放在救度士人上，包括律师和公检法机构的人员，这样才纯正无漏。否则只是带着常人的干事心做事，指望律师们的辩护和声势，最后可能被邪恶钻空子，而达不到救度士人和营救同修的效果。
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要在讲清二字上下功夫。今天是我们这里的吉日，部分大法弟子到集市上来讲真相劝三退，有的结伴讲，有的自己做，效果都比较好，是很多有缘人得救。但是从中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讲真相时还应该在讲清二字上下一个功夫。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同修给一个50多岁的妇女讲完真相后来到我身边，我问她怎么样，同修说我劝她把队退了吧，她说嗯，我说那个人我见过，他是政府机关干部，还是党政干部自修大学的学员，他很可能是协党党员。同修马上又追过去讲，对方回答是我是家庭妇女，我什么也没入过，我不退。显然他在说谎，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没讲清真相。如果当众生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协党是咋回事的时候，谁还要那个受印呢？在集市上讲真相时间是紧，人来去匆匆，你给他讲真相，有的人都不停脚步，但时间再紧也要把天门自焚真相告诉他，把天降奇时、天意灭中共、抹受印等信息传递给他。事先我们要组织好精炼的语言，在短时间内让众生能明白真相，把人救了。我又想起前段时间我遇到过一件事，我给一位中年妇女讲真相，我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她从脖子下面的衣服里掏出个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说带着呢，病也没好。我继续往下讲，她却离我而去。由此我想，同修在讲真相时一定不要走过场，不是说带上护身符就百病全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造的业不同，人生的命运不同，对大法信的程度不同，因此所带来的效果也不同，向世人讲清这些真相才不至于造成不良后果。从集市上回来，我也向内找自己，为什么先后让我碰上这两件事。我找到了自己在讲真相劝三退中也有急躁、图数量、没讲清的时候。就在今天上午给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老太太讲真相，当看到她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露出笑容时，我很欣慰。讲到三退时，她说她什么也没入过，我瞬间有一念不高兴，那就是我的三退名单上少了一个人，多肮脏的一颗求名的心呐！我一定要解体它，带着一颗纯净而圣洁的心来讲真相，才能救度众生。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让我想到了责任。如果我们在讲真相过程中不顾及对方的感受，而是自己一味的讲， 或只注重三退结果，而没有考虑世人是否真的得度，那将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啊！让我们大家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少受损失，救更多的世人，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广传神韵注师世间行》。2009年的神韵新年晚会光盘终于盼来了，我看完后感到十分的敬佩和震撼，多次感动的落泪，每个节目都给人以纯善的心灵洗礼。神韵演出是当今无愧的艺术盛典，达到了神圣而生动的效果，令人惊叹，令修佛修道之人有如身临其境，也令不同信仰的人耳目一新，令对于神佛不太了解的人先天的本性得以开启。神韵带给人类的是神的福音，神韵所到之处真的就是能化为净土，神韵充满了神的智慧，这是大法师父的宏大慈悲，带给人类未来的希望。神韵展示了佛法度人的殊胜景象，是天地间从未有过的。在观看神韵中，有的同修称赞神韵的歌曲、音乐和色彩非常柔和，有很舒服的感觉。神韵在引领未来人真正的艺术、文明和文化。我问一个明白真相的中学生，还想看那些邪党文化的晚会吗？他说，我不爱看那个党节目，没意思，我爱看神韵演出的，真好。他姥姥告诉我说，这几天我那个小外甥女来我这儿看过两遍了，还说没看够呢。神韵的色彩是常人达不到的，神韵每个演员的身上都带有大法特有的能量，身体周围都是无数的法轮在旋转加持，师父的亲自参与使神韵演出更加非同一般，是在救度世人。神韵演出震撼人心灵深处，是法正人心的又一体现，大法的慈悲救度也在复兴和归正着人类正统的神传文化，这一创世之举将留给未来永恒的辉煌记载。神韵的演出应得以广泛弘传，发挥其巨大的救度更多众生的作用。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明法理讲真相效率更高更安全》。在九年多的反迫害中，大陆大法弟子以各种方式救度的众生，如面对面讲真相、寄信、挂条幅、打电话、发手机短信、使用真相纸币以及派发真相资料等等。这里我想谈的是这些年来自己在发送真相资料中的一些做法和体会。每次在发送过程中，我总有一个愿望，不落下一个众生。现在城市里基本上都是楼房，随着邪党面子工程、花瓶经济的普及，不规范的楼群被规划成社区，甚至到封闭管理，进出口处有监视器、警卫室，楼房多带有安全门，这些给救度众生带来难度。开始时，我从没设安全门的楼道做起，从上到下一户不落的做，有安全门的就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安排机会，被动的救度着众生。慢慢的，我发现没有安全门的、不带封闭管理的楼道，从墙上贴过资料的痕迹来看，这些楼道已经有同修来做过多次了。而有安全门的，特别是封闭小区的楼道，就看不到同修来做过的痕迹。我想这里的众生一样不能放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转法轮，我带着这种愿望在学法中，在救度众生的实践中悟到了一点法理，并用法理指导我行动，做好发送真相资料前的准备工作。我在整理真相资料的同时就发正念，让众生珍惜资料，看后传给有缘人，同时把资料珍贵请传阅的卡片卡在每张明慧周报、小册子、酒瓶及真相光碟上，通常把明慧周报折成一号自封袋大小，比如城市绿洲前后有六个大标题，我就折成五六种，使装袋后的资料每个标题与配图都能完整的处在最佳位置，用小胶带把它们粘成几沓，相邻的资料不重复，小册子装入四号自封袋，贴上双面胶， 光碟装入5号磁封袋，酒瓶装入7号或8号磁封袋，按顺序装进包里，即使晚上楼道里没灯也不会发错。发送真相资料前发正念。学习转法轮自心生魔这一节，我悟到，在我们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场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都随着我们的念头演化，因为在我们空间场范围之内的都归我们管。当我们用人念想，如果一出门碰上邻居问去哪儿，我怎么说，碰上跟踪的人我怎么周旋等等，这又等于我们还没出去呢就已经在自己空间场中安排了诸多的麻烦和干扰，这就是在求。所以我在出发前和途中给自己安排这样空间场，请师父加持弟子彻底解体另外空间，破坏大法，阻碍正法，干扰我送真相资料，救众生的一切邪党黑手烂鬼，彻底解体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定住所有干扰我送真相资料救众生的恶警恶人。2007年一天，我出去送真相资料，刚出门就被等在楼下的一壮年男子跟踪，我立即发出强大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使用神通定住干扰我送真相救众生的恶人。我骑上车边往前骑边回头看，那男子正很费劲儿地骑着车追赶，却越追离我越远，我拐了两条街后连恶人的影儿都不见了。我按时到达我要去的地方，顺利发完资料。如何看待警卫室监控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真正修炼的时候刚一进去就会出现很多功能，你已经进入那么高的层次了，所以功能是相当多的。你修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的身体所有细胞都被这种高能量物质给代替了，你想一想，你的身体还是五行构成的吗？还是我们这个空间的物质吗？它已经是从另外空间采集的高能量物质所构成的了。另外空间它的时空概念和我们这边都不一样，它怎么能制约另外空间的物质呢？根本就不起作用了。我是另外空间采集来的高能量物质所构成的身体，而监控器是分子一层粒子所构成的，它怎么能制约我呢？同时我还发正念，运用神通叫门卫看不见，监控器录不上，这样发送真相资料进出也就自如了。如何进入安全门？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在发真相资料时主动地运用神通，当我来到安全门前，对着选定的人家，一般我选中间楼层，如四楼某家，请师父加持并发正念，大法弟子来救人，你什么也别想，什么也别问，只管开门，这样重复响两遍再按铃儿。如这家家中有人，都会很快给我开门，一般情况下真的什么都不问，有时对方也会问找谁家，这时我就说我来串门，他家铃不响了，帮我开一下门。说话时的心态一定要纯净，也不要过于客气，他会给开门。也有人会问得很具体，找谁家，几楼的，姓什么，我边发正念边说一个楼层，一般也能给开，实在不开我们再按其他人家的门铃。进入楼道后，我持续不断地发正念，彻底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旧势力和邪恶因素，请师父加持，让这里的众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快传广传真相。怎样搭配真相资料？我是这样搭配真相资料的，每户一份明慧周报，有的给小册子，比例在3:1或4:1，一边往下走，一边在窗台上放酒瓶或真相光碟，七八层的楼发2-3本酒瓶，3种真相光碟，低楼层可少发。最后选人人都能看得到的地方，贴上明慧周报 AB 两面，或自焚案剖析，揭露本地迫害，退党电话，破网方法，劝善信等，带2寸板刷，将资料背面胶水刷匀粘牢。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不可担心真相资料发多了是人就私，念不正可能就会招来那些被邪恶操控的人毁真相资料。大法的物质资源是有限的，大法的人力资源也是有限的，我们的目的是救人， 所以我们既不要滥发浪费资料，同时要做到最广泛的救度众生，要让每家每户都得到一份大法真相资料和酒瓶。师父告诉我们，时间不等人啊。发完真相资料后，不忘发正念。发送完真相资料后，不起欢喜心，不要忽视安全，继续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定住跟踪大法弟子的恶警恶人，让弟子安全返回。另外，我还觉得在每个楼道里只发送一两次真相资料，对救人是远远不够的，隔段时间要再去发些不同的真相资料。发送真相资料的过程是实修提高的过程，过程中有神念与人心反复较量，也会有突如其来的惊心动魄，只有用法理指导，正念正行，才能达到师父所要求，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美国首都讲法。希望更多的同修能在明慧网上交流，在发放资料问题上，在法中所悟，自己怎样做的，以便使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使自己所在地区不出现真相空白区。让我们以法为师，理知智慧地做好发放真相资料的工作，给众生得救创造更多的机会。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配合面对面讲真相。我们是吉林市江南某学法小组，想通过明慧一角把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集体面对面讲真相的做法和大家交流。也许面对面讲真相有困难的，打不开局面的同修能有所帮助。集体劝退的做法是两人或三人结伴一组，最多不超过三人为宜，由在面对面讲真相有经验的同修和刚刚突破或正在突破的同修结伴组合，有反应快的和反应稍慢的同修组合，补充漏洞，克服生搬硬套党文化的做法，增强听者信度，以讲通透，语言流利和不善表达的同修组合，法理清晰，智慧宽广，提高语言逻辑和演讲艺术，增强表达能力，为继续前行打下良好基础。节省时间多救人，年岁大的和较为年轻的同修组合，既灵活又平稳，掌握常人的心理特点，打开他们的心结，做起来顺畅，减少阻力。父子同修组合，以老带小，不急不躁，踏踏实实行事。夫妻同修组合，掌握思路，好配合一同行。为了使小组同修尽快提高上来，实践之后还可以变换重组，以力互补互修，采长补短，真正达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共同精进。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一、互相配合协调好，有人讲，有人发正念，抑制邪恶干扰，边发正念边洞明周围的情况，安全可靠，前边人受阻，后边人马上补充，拓宽思路，缓解局面。二、互相照应，讲的过程心态平稳，思路清晰，智慧就会源源不断而来。三、减少心理障碍，减少漏洞，互相圆融，得心应手。四、使修炼人都参与进来。我们的经验是不能讲高，根据面对人的层面特点、工作性质，顺着人的执着去讲，打开心结，对特别固执的人，不要抱着我今天就得把你讲退不可的心，这带有显示因素，易引起反感，更易激发人的争斗心。我们只要让他了解到当前的形势，大法是救人的，是为他们好，给以后别的同修劝退做个铺垫就好了。对大中小学生，从学习负荷大小、压力轻重打开心路，边和他们玩耍边交流，距离拉近，做起来也很顺。讲真相素材的运用，当前世界发生的时事，频频发生的天灾人祸，历史的变迁，歧视的发生和藏字时的显现，三千年一开的婆罗花，预言的提醒，善恶有报的实力，当今掌权者的腐败，贪官的假恶斗本性等等，只要我们运用好来源于法中的理智、智慧、慈悲和正念，心系众生，做起来就会顺利有成效。我们小组在08年中经常是兵分几路去救人， 有到农村的，到行人密集的街道、婚庆饭店附近，到郊区医院、大中小校园内外、露天娱乐广场、菜市场、超市、商场、书城、火车、汽车等等，理智智慧的救人效果非常好。每天得救的人有一两个、四五个、十几个、几十个，越来越多。大家真的做到了救一个心不急，救多个心不喜，互相切磋，事事都找自己。三界反理正念看，正是大法师目的。实践的结果，整个小组的同修除了做好其他正实法项目外，都主动地走入讲真相救人的行列中来了。个人提高方面收获很大，实践中修去了许多私心杂念、顾虑面子心、懈怠心、怕苦心、攀比心、争斗心、急躁心、名利心等等，很多很多不好的心磨掉了，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希望大家都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好，越走越精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简单明了的讲真相救人。我以前讲真相说的较多，有时一走一过的人没那么长时间听，通过听解体党文化，使我更加明白了邪党的邪恶本质。现在我讲真相很简单明了，几句话常人就明白了，并很认同。我是这么讲的，走路的人可以先和他搭话，哎，天真冷，或者问你这东西在哪儿买的，现在多少钱等，然后切入正题，咦，因年龄而教，我看你可好了，告诉你一件大好事，现在有许多中国人上网三退保平安，您听说了吗？常人可能回答有或者没有一类的话，您知道怎么回事吗？我告诉你，国外有一个华人办的大纪元网络，专门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人家调查后说，咱们国家里的某某党从建党开始就总整运动，一茬一茬的，哪次都没少死人，像文革六四屠杀大学生，以前斗地主、富农、右派给人扣个帽子就整运动，一共冤死8000多万人呢。杀人偿命这句话很重要，他整死这么多人能有好结果吗？人不治天治，将来有大灾淘汰他，但咱们也没干这些坏事啊，可咱们入了他们的组织、党、团、队，就属于他一伙儿了，所以现在许多人都在退出他的组织，将来有大灾时找不着咱们。这时根据对方的反应，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然后说给你起个有福的名字，某某某退出了行吗？大多都说行。这时再问他，你知道法轮功吗？我讲真相时发现有的人不明白大法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我们就简单地告诉他，法轮功可好了，是讲真善忍的一种佛法，电视上的自焚和杀人全是假的，都不是法轮功，是共产党给扣的帽子，共产党电视上的所有宣传都是假的，你可一定记住法轮功好啊。有时也可以以第三人称身份讲，我经常这么说，我的朋友修炼法轮功，我到他家，他调出那个网络，我一看咱们捡的传单上说的全是真的，是让咱们积德行善得福报啊，你说咱老百姓不就图个平安吗？所以你一定要记好啊。以前讲真相时总有人说某某党也不能都不好啊，这时我们可能还要费时间跟他细说，可是只要你跟常人讲共产党他杀人太多，杀人偿命，对方就容易明白了，因为所有中国人几乎都经历过共产党的迫害。希望我们讲真相更明了快捷，救更多的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